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度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的课程。这个节目总共有24讲，本讲是第11讲第11课。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黄雅阁博士。在过去几集里面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我是在科学与神学两边有双方面的训练。我在科学领域里面拿到第一个博士，是在电机以及太空机器人学的博士。我在太空中心，美国太空总署詹生太空中心有15年的时间在里面从事研究的工作，曾经领导有一组将近40位工程师科学家一同来从事太空机器人的研究的工作。我也参与到美国太空梭、国际太空站、哈勃太空望远镜等等的太空计划当中的研究工作。在20多年的科学从事科学研究的这样生涯当中，感觉到在科学当中实在是能够观测到这神创造宇宙的伟大，尤其我们所做的与科学、天文与太空非常有关的时候，真的特别能够看到这宇宙的浩瀚。那从1997年开始呢，就开始一边工作一边进入到达拉斯神学院修习神学，然后开始97年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拿到硕士以后，然后继续修习博士，然后在第二个博士所做的论文，也就是从宇宙精密的调制来看造神的创造，以及在护教学以及个人布道上面的应用。所以在这双方面呢都有一些训练，有些参与。然后在过去十几年，差不多2001年开始，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全时间的侍奉在教会里面牧会。所以很希望能够与各位教牧同工、各位传道同工们，大家能够一起有所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科学与信仰本身没有冲突，科学与基督教也没有冲突。那有时候会有所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是因为科学可能对自然的解释有时候会有错误，神学对圣经的解释有时候会有错误。那在错误的解释底下，这两者有可能会在时间历史上面发生一些冲突。那这些冲突随着时间的改变，在科学上面认识的更深，在神学上面认识的更深的时候呢，那彼此就可以再度的调和。上一堂曾经跟大家介绍约翰·波金·霍尔恩这位非常著名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科学家又是神学家。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到他提到说在这神学与科学当中是可以互补的。那神学所 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那科学所回答的问题是什么。科学呢，重点是在研究现象，知道宇宙有一个开端，我用宇宙的开端来做例子哈。那科学研究现象，知道说这个宇宙有精密的调制。那同样的宇宙呢，那我们来看用神学来研究的时候，就看到说哦，如果宇宙有开端的话，那开始者是谁呢？那宇宙有很精密的调制的时候，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说宇宙没有精密的调制的话，在这宇宙当中就不可能出现有生命，若不可能有出现有生命，更就不可能有观察者。没有观察者，就像人类这样子，观察者有高等的智慧生物存在，观察者的话就不会能够来了解这宇宙创造的伟大，那也就不可能了解有一位创造者。所以用神学的解释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更完整的了解这宇宙，说哦，宇宙是有一位创造者，所以这宇宙有一个开始。因为这宇宙是这创造者精密的设计，所以这宇宙有精密的调制。因为这精密的调制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位设计者要将这宇宙设计到将来这宇宙会发展出来，在宇宙当中可以发展出来生物，然后这有足够的条件可以发展出来生物，然后有足够的条件发展出来生物呢，这生物有足够的好的环境，能够产生到最后能够成为高等的智慧生物。那这高等的智慧的生物呢，这位创造者又在这高等的智慧生物当中呢，非常特殊的一群当中呢，赋予他们能够与这位创造者能够彼此沟通的，能够有彼此交通的这样子的能力。好，这就是人类。所以呢，因此这观察者人类能够从观察宇宙当中能够了解原来这宇宙的创造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学让科学的发现能够有更完整完满的答案。我们不单单了解是什么，我又能够了解为什么。所以如何与为何，这是一个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所以在解释这宇宙的起源，宇宙的历史，神学必须要能够聆听科学对于宇宙历史的解释，然后决定这两种解释当中是不是有什么关系，与神创造世界的宗教的信念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如果两者格格不入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是不是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有所误差。如果两者格格不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进行一些修订。那我们在历史上面当中看到有些宗教的基要派的啊，基要主义者相信只有科学需要修改。那在科学的基要主义者认为呢，宗教对全面解释理解宇宙是毫无贡献的。所以根据这两种极端的见解，科学与宗教是互相排斥的。有一方呢必须在这辩论当中获得全胜，其实这个严重的曲扭了这两者来追寻真理的方法之间互补的关系。比较平衡的看法呢，就是我应该严谨的来评估这两种观点的关系，然后这种评估呢将为做科学与宗教信仰两者辩证呢带来创意性的讨论的议程，而且能够知道说这两者彼此之间能够如何互相相容，而且彼此互补。事实上在后现代的时代里面，在后现代主义里面都有受到冲击。后现代主义者声称说科学与神学呢都只不过是一个形上的叙述啊，不过是这全体 有一个群体来认同的一个虚构的故事。科学呢，这个故事呢是科学家所编出来的，这个神学呢是这些神学家去编出来的，所以呢，对于主观来讲呢，他们就把这个当成他们的事实而已。所以呢，真理不是绝对的，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就科学来讲，你说你那方面真理啊，那你就当你的真理好了。那神学这边来讲说，我有我的真理，那就当你的真理好了。所以真理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其实这样子的说法只是有很大的错误，因为这样子就不管是科学也好，神学也好，两方面都失去了绝对真理的位置。其实我们要想象到，科学所针对的是自然，神学所针对的是神特殊的启示，这两方面都是神的启示与神的创造，那为什么不能够两个都是绝对的真理呢？科学与神学，科学所了解的自然与神学所了解的圣经是完全可以融合的，而且两者都是神的真理，并不需要相对的。所以科学上面的相对论与道德上面的相对主义完全是两码子事。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是在后现代主义所产生的结果，是说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其实这句话本身就不合真理，因为若任何一个学说坚持说没有永远的真理的话，他这句话的本身就不是真理，因为没有永远的真理嘛，所以这句话本身已经被否定了。如果按逻辑来讲的话，的确是有真的绝对的真理，而真理的反面呢就是虚假。所以科学与神学，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两个目标都是来追求真理的，都是追求神所制造的创造的真理，两者不应该彼此冲突，即使有冲突也要尽量的能够彼此了解，彼此学习，然后能够达到调和，并且互相互补。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用一个很好的例子，很有意思的例子，就讲到时间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在圣经里面所记载到这宇宙是不是有开始，然后宇宙有开始的话，宇宙到现在究竟有多少的时间呢？我也同时来看看，从科学的观察与测量，是不是能够知道这宇宙有个开始，那宇宙开始到现在究竟有多少的时间呢？那我来看看这两者当中是不是有冲突。首先让我来读两段圣经，来看看神与时间的关系，宇宙与时间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读诗篇第90篇，这段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第90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世人归于尘土，你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那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引用这段话，彼得后书第三章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对于神来看的话，时间不是绝对的，时间是相对的。对神来看，千年跟一日没有什么差别，千年与一秒也没有什么差别。第二呢，我们再看另外有两处的圣经呢，特别讲到说是在创造时间以前，神迹已经为我们有所计划了。第一处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救了我们 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万古之先在原文里面讲的更直接，就是在时间以先，在时间还没有形成，时间还没被创造以前，神已经将这计划在我们的身上了。另外一处呢，也是有类似的记载，是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所以万古之先呢，在中文的翻译很文雅，可是不是很直接将原文翻译出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在时间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所以神的计划原来在时间还没有产生之前就已经有着永生的计划。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两个理念。第一呢，就是神不是在时间以内的。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误解，神定立了万事，所以呢，神在时间里面，神就不能改变未来，这是很错误的理解。神的预定不是如此的，神对神来讲，时间的前面跟后面，未来跟过去对他来讲都是一样。神不在时间里面，所以神第一个超越时间。有人说，在这个宇宙大爆炸以前是什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时间是与空间在神创造这宇宙的时候，将时间与空间同时创造出来的。所以神不在这时间以内，所以才能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在创造时间以前，神已经有这样子的计划。非常重要的观念，神在时间以外。第二个观念就是时间的长短对人来看好像是固定，可是对神来讲不是的。神看千年如同一日，一日如同千年。所以日究竟是不是24小时呢？20世纪以前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说时间怎么能够相对的。其实在狭义相对论当中，第一个预言就是预测到时间是相对的。当中是又怎么来的呢？因为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发现光速无论是在任何一个方向任何一个速度去测光速，发现光速都是固定的。我们知道在辆火车如果向我们运行而来，疾驶而来，或者一辆火车向我们离开而去，如果有个声音从火车里面发射过来的时候，如果向我们而来的时候，那我们想象当中应该那个声音传来的波的速度应该是，如果向我们而来的话，还要再加上这火车的速度，如果离我们而去的话，那应该是声音到达我们的速度的话，应该是声音的速度减掉火车的速度。换句话讲，如果说这个火车非常快，是超音速的火车的话，离开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就听不到声音了，因为这个声音还来不及达到我们，是不是可能呢？的确的是，如果是超音速的飞机，是向我们而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听到隆隆雷声；如果是离开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听不到声音，因为它的速度可以比声音还要来得快。似乎在物理上面好像是应该这样子合理的，可是呢，我们去测量光速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当测量光速的时候，无论这光源是对准向着我们而来或离开我们而去，我们不管去怎么样测量，发现光速都是固定的。 光速并不会因为像它光源的运动向我们而来或离开我们而去而要增加减少它这样的速度。这似乎与我们一般的理解很难理解，可是实际上去做实验时候测出来的确是这么回事情。如果光速是固定的时候，那时间就不能固定，因为速度与时间是一体的两面。如果你速度光的速度是固定的话，那你的时间就不能固定。所以因此从狭义相对论去推导出来，就发现在运动当中的物体相对的时间会减慢，在运动当中的物体它相对的长度会缩短，在运动当中的物体它相对的质量会增高。如果它运动的速度，一个物体运动的速度接近光速的话，它的质量可以变成为无限大。我说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唯一能够达到光速的就是光的本身，因为光本身，光子本身没有质量，所以才可以达到光速。凡是有质量的就不能达到光速，因为快要接近光速的时候它的质量已经达到无限大。似乎很难理解，可是这个实际上去可以测量出来的。比如光速，因为在运动当中的它的时间会减慢，是不是呢？我们发现在科学家这个20世纪的时候已经做过这样的测量，将一个非常准确的原子钟 Celsin Beam Clock 我们叫原子钟，铯元素的原子钟，然后放在一辆这个飞机上面，然后在飞机上面围绕地球旋转，然后静止下来，然后将这个飞机上面的这个原子钟跟在地面上的原子钟两个一比较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差了。在飞机上面在运动当中的这个原子钟它的速度就减慢了，所以证实了，现在非常用实验的方法已经证实了在相对论狭义相对论当中所说的预言。所以时间本身不是固定的，时间的本身是相对的，所以为什么叫做相对论。那时间呢，同时如果在很强力的重力场底下时间会减慢，若在黑洞的附近，那边的重力场强到无限大的时候呢，时间就会静止停止下来。在黑洞附近的重力场强到一个程度呢，无限强的时候呢，不单单时间停顿下来，连光都没有办法离开黑洞，所以我们叫做黑洞。在20世纪、21世纪现代的物理，我们发现在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所预言所预测到的这些现象都已经观察到了。这个跟时间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第二我就看到时间是相对的。所以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圣经的经节，神是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千真万确的。因为在我们所知道的物理的现象当中，我们已经观测到时间不是绝对的。因为时间不是绝对的，而光速是绝对的，所以光它的速度是3×10^8每秒钟，每秒钟它还可以进行3×10^8那么快的速度，可是不是立刻马上。所以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讲，光从太阳照射到地球差不多要8分钟的时间。光的速度虽然很快，可是呢它一秒钟围绕地球的半径大概可以转7圈，所以光的速度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既然光的速度是有限的话，所以我们 观测到整个宇宙上面所有的天体，包括月亮，包括太阳，都是过去的历史。若我们现在看太阳，太阳今天在发光，我们说啊，我很安全，太阳现在在发光，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可是呢，我们不知道太阳现在还在不在，因为太阳所发出来的光，我们现在所接收到的是八分钟以前的光，我们看到的太阳是历史上的太阳。太阳离地球在整个太阳系当中当然是很近的，那月亮呢，月球离地球近得多，所以月球的月光到地球差不多只要 1.2 秒 1.3 秒左右的时间。那太阳离地球呢比较远，所以太阳光到地球呢差不多是 8.3 分钟。换句话讲，如果现在突然太阳已经消失了，变黑了啊，太阳的重力还在，所以地球还围绕着太阳转，可是太阳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呢，突然一下黑了，不发光了。那地球上面也要等到 8.3 分钟以后才知道，因为我们从望远镜所观察到的是事实上是宇宙上的历史。所以如果用这样子，我们就再继续推远一点看太阳，我们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到，那越远的这个天体呢，我们就需要用望远镜去看，越强力的望远镜呢，我们能够看得越远。我们看到月球，月球差不多是在 1.28 秒钟之外。那火星呢，火星差不多是太阳跟地球之间，距离地球之间的差不多 1.4 到 1.6， 平均距离差不多 1.5 倍。所以呢，如果太阳光到地球呢是8点多分钟的话，从火星上面的光我们现在接收到呢，事实上已经12分钟13分钟以前的光了。那之后现在火星还在不在呢，我们不知道，因为火星上面发出来反射回来的光到我们眼睛里面是已经是12分钟13分钟以前的了。我们看在太阳系里面最远的冥王星，因为冥王星的轨道呢是非常椭圆形的，所以忽近忽远啊。可是呢最近的距离呢也差不多要5到6个小时的光才能够走得到。所以真的冥王星离地球又很远，离太阳系在最边远的地方，冥王星上面的光到地球要5、6个小时，那究竟这5、6个小时的时候，在这个时间里面我所看到的这个冥王星，现在看到这个冥王星是5、6小时以前的冥王星，那现在冥王星在不在呢，我也不知道。所以换句话讲，我们今天所看到整个宇宙是宇宙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越远的话，就是表示看到越早的历史。换句话讲，我们用望远镜就可以直接可以观察到宇宙有多久，宇宙的年龄，宇宙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得越远，看到宇宙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那我们就可以计算得出来宇宙大概有多大，宇宙有多久。